嗨，大家好，欢迎收看 Kenny 到星球，我是 Kenny 高景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继续跟蒋玉安来一起聊聊篮球。玉安你好，
好 ，Kenny 你好。
上个礼拜我们聊篮球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了一些可能有关于现在打球啊，还有你打国家队的时候这些一些过去的经验跟想法。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还真的还蛮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上次聊到了你大概有一段时间开始之后，哎，我真的还跳得蛮高的。那你对于跳高这件事情呢，你有经过一些特别的训练，或特别这个让你觉得哦，我吃了一些特别的苦，所以我跳得比较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子的想法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身材比较偏瘦小，比较轻，体重比较轻，所以可能跳得比较高吧。这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一个重要的关，就是因素所在。但是你说，当然还是会做一些重量训练，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觉得，可能是真的是我比较轻，然后身体比较瘦。
那你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我们比较常看到你在这种热身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在灌篮了。那你现在还会有这样子的冲动吗？还是时间已经过了？
其实会热身的时候是还是会，但是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不在比赛中就是可以就是秀一下什么？我觉得，因为我个人就是觉得在比赛中就是比赛赢球为第一，所以有时候很怕不是十拿九稳的时候，你一个两分没有失手，可能会导致球队输球，我就不会想要去多做尝试。然后再来就是也很容易因为跳得这么高，然后也很容易因为这样而受伤，所以就会渐渐的就是应该去不应该用一直用跳得高来当作我一些篮球上面一些动作或是技巧上，而是要更用头脑去打球，我觉得是现在的想法。
我想问你一件事啊，我相信你自己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回想的，就是说你在你打篮球这么久的时间里面，你的第一次灌篮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灌的，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是在比赛中灌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一所大学的时候，然后一个超球，然后就想给我灌篮，我印象还蛮深刻，因为其实那个次数是数得出来的，所以就会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那不是在比赛中的，你生涯的第一次灌篮，你还记得吗？
高中的时候，然后灌进去自己也有吓到，就是就灌进去了，然后就好像就发生什么事，自己好像也都觉得好像很来得太突然了，因为其实就是总是失败嘛，就是可能觉得我的手不够大，然后没办法单手抓球，就势必要跳得更高才有办法球塞下去，所以就在哪一次就突然就这样灌进去了，我就自己也吓到了。
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跟你分享一件事啊，就是说你灌过篮的时候，你可能终于有一天你的年纪开始慢慢大了，那你开始越来离篮筐灌篮越来越远，那你要有一天你灌了一次篮以后，你要开始记住哦，我可能以后都灌不到最后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好，我会记。
那现在呢，你现在在台这个这个台啤云豹，那在台啤的时间点 SBL 的时代的时候，你帮周俊山教练打球，那周俊山教练也是一个个子没有很高，爆发力特别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后卫，而且当时还被称为亚洲第一控球啊。你有在他身上有什么学到特别的技术或者是这些绝招吗？
我觉得三哥带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些指导，尤其是他那时候我刚进去 SBL 的时候，他当教练，所以他给我们后卫的指导跟就是对我们会比较严格一点，他觉得在场上你是主要的控球位，你必须要 hold 住大家，你必须要知道场上任何时间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教导我很多让我学习到的地方，然后又在于打球方面他又很专注，就是要我们把基本动作做好，然后就是不管在训练或是在场上，他都会要我们控球位，不管在哪个时间点，就要手要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发变线球还是发底线球，你都要第一个知道剩下多少时间，然后该打什么战术，时间比较长的该怎么。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都是他教我的，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就是给我的教导跟是我觉得是给我最多收，就是吸收最多的一个教练。
那你有没有在你打篮球的生涯当中啊，因为你打的是控球后卫的位置嘛，那可是你的得分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你有没有在你打球的这个生涯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是突然让你自己思考回去说，啊，我以前都在打纯控球后卫的球路，我都在传球，我都在组织，我都在防守，那有没有一个时间点突然想说，我就是要得分？因为你现在把重点放在得分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你是得很多分数的一个人，有没有一个时间点突然讲说，我就是要开始得分？
其实我是反过来的，我是会想要先球队为第一个目标，球队的流畅性跟组织运作、我会是摆在我的得分之前，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太虚想要去攻输，跟太想要带球队的时候，反而去失去自己的攻击欲望跟侵略性，所以当就是球队运作的不好的时候，是整个流畅性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那我是不是就试着该拿出自己一点侵略性，然后去得分，或者是用我的侵略性来制造机会给队友，所以那时候就会开始转换想法，就是那我开始来去做进攻做得分，这样我反而是两个角色想法是互换，
就是做这件事情会帮球队赢球，我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球队需要得分了，那我就去得分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还算是真正一个很控球后卫的一个思维啊。那在今年的 T1 开季以来呢，有没有哪几场比赛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大量得分的，或者是逆转得分胜利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吗？
印象深刻就在前几天所发生的，就是被绝杀的绝杀嘛，就是投进绝杀球之后反而被绝杀球，我觉得这对我生涯来讲，不要说生涯 T1 开季，我已经算是尝试过两次了，去年一次，今年这几天前面又一次，所以印象深刻就是今年，就是在前几场我们在海神的时候，我们一分剩一分多钟，快一分钟的时候，我们输，包几分，八分还是九分啊？我忘记了，就大概那个分数。但是我们一路追到剩后面，剩下七秒多，好像罚球没进了，然后球传出来，然后投一个三分球进之后倒赢一分。但是当下进球之后还有两秒多，但是其他球员都很开心，就我们自己队友。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冷静，是因为我想着比赛还没有结束，对，因为去年我们在挑战赛，就是我们第四名、第五名在打的时候，就是这样输给太阳队，因为就是在也是最后一秒还是几秒的时候被发球进来，就投进一个绝杀球，我们是绝杀又被反绝杀，所以我历历在目，然后心里又会想那事，然后我就投进之后，我也为什么要就好像我很不开心，为什么？我只是在想着等一下比赛没结束，我觉得还没结束，我们要先把最后面完成的时间到了再来高兴，我觉得都不晚。然后结果没想到，对，就在剩下两秒的时候，对，人家边线球发进来，发到禁区，结果一个库萨是一个勾射进了，对，我们又被绝杀了，所以就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输球，我也很怄气，但是我觉得也没办法、啊，那遇到就遇到，
这个就是篮球，
对，
这个是为什么篮球这么有趣跟好玩的原因。
对对对对。
那在今年呢，除了这个换了一个，有点像换了一个球队了，因为这是跟人家合并嘛。那
对，
这个又引来了 DeMarcus Cousins 加入你们球队，那跟他合作有没有跟其他的洋将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跟他合作是打球起来会比较轻松，因为他算是他打四号位。那其实四号位如果你有投射能力，其实对球队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帮助，因为你不会被放投，或者是说你四号位他又高又可以投外线，我觉得这对球队帮助很大。你可以打，你看到比你小的你可以打到内线，但是你看到跟你 size 差不多的时候，你又可以拉出来投外线，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帮助球队很大很大一个忙，而且会把整个防守的就是吸引很多防守，不会被四号被放投。那如果四号被放投的话，其实对每个球队来讲
别人就难打了，
对，非常难打，因为防守缩小了，去守该投篮的人就好了。
对，
那我觉得他的加入之后，对我们球队就是这个帮助，我觉得非常大。
对，像这样子的一个有吸引、有牵制力的四号球员，当然会让你可能有些切入啊，空间变得更好一点。
对，
那 T1 其实有一个还蛮特殊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球队的组成在体型上面是很特别的。那当然现在拉拉山连线是已经解散了，
对，
那碰到像这样子的球队，你可能在场上对方一个230公分，一个231公分，你碰到这种阵容，你通常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面对？
通常我会就是
很高兴，
很高兴是对，因为
你跑在前面，他们都在后面。
对，是第一个要点。对，就但是他们有时候真的很说跑蛮快的。对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势，就是我喜欢叫人上来挡人 pick and roll、嗯。那相对的，这时候他们中锋这么大高个子，他们就不会想要出来，或者是出来
就在中间的。
对，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可以做个挡人之后，就是海阔天空，因为没有人可以。来防守，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我就可以透过这个他们的劣势来打他们，然后去投外线，跟是把空间再创造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面对拉拉山，或是面对这种230公分的打法，就是要有所改变。嗯，
所以碰到每一个对方的阵容，你可能心里都有一种对战的方式啊。
嗯，当然。
那我相信像这样子的思维跟经验，也是可能比较年轻球员所欠缺的。那你们现在球队有一个打球风格也蛮奔放的一个年轻人，头发有点长，然后绑一个马尾的高景伟啊。那你对他这样子年轻的新秀，是不是有这样子经验的一些传承给他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小高，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球员，而且打起球来根本很不像就是刚加入职业球队的一个菜鸟球员。然后在场上其实他很聪明。不用太跟他多说什么，就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团队上面一些共识，就是想法一致的时候，刚刚我们就是通常会要怎么做的时候会告诉他，他说可以吸收得很快，所以他不用说是你跟他提醒过之后又犯相同错误，他倒是不会，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不错的球员。
所以我觉得当他在打球的时候，他有一个像你这样子的前辈可以来吸取经验，可以来得到一些建议，应该是蛮有帮助的了。那你自己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个对你来说可能是打球上面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想模仿的对象，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个性或打球的风格让你特吸引你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就像志杰哥吧，因为他就是我们就是打篮球里面算是就是大哥吧，这么说、哦。但是他的就是因为他可以就是让我们受到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偶像，我们把他当偶像啊，是因为他毕竟他的精神跟态度，我觉得他是都到了这个年龄了，但是我还是会看杰哥比赛，我就看到他比赛这种在私底下的训练一定又下了很多功夫，因为毕竟他年纪也不小了，然后还能够继续这样维持，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跟他的在球场上一些就是带领一些小学弟们啊什么的那些风格，我觉得这是我很佩服，然后也是很想要去学习的偶像。
志杰的年龄现在也不轻了，那你正好已经到了当打之年了。那以国内的球员来看，32岁，有很多人已经把这个年龄当作好像啊，我已经有点大了。因为台湾不只是三级篮球，可能在训练上面，非常的吃紧，非常的劳累，在职业篮球也是。有的时候照2餐3餐在使用，
对，
所以在训练的量，还有比赛的量，可能32岁你已经经过很多很多的摩擦，很多很多的疲劳，那这跟国外的比赛有点不太一样，国外可能你打到6月5月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好好的去放假，放4-5个月这样子，3-4个月，那可是在台湾可能在3-4个月里面，可能休1个月，还是又回到练习，
对。
所以32岁可能在美国可能是当打之年了，可是在台湾呢可能就已经是有点疲劳了，你怎么样看你现在的年龄，还有你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在32岁你是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也觉得以我就是这么瘦小，然后差不多应该也是当初我也是觉得我可能顶多也是打球能打个说30几岁出头，这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是这个年纪这样，但是我觉得，哎，到了这时间点，发现说其实还能够再打，而且算是就像当打之年嘛，因为可能这时候是技术跟心态跟什么方面都是算是比较成熟的时候，那相对的在身体上面我也觉得都很 OK，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现在反而是觉得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不光是经验上，或者是就前几年这样打球下来的一些学长们教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在场上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所成长下来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反而是最，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嗯，我认为32岁，你现在在经验值、在身体的爆发力等等，已经到了一个黄金交叉的顶端了。那你现在有两个小孩？
对。
大概几岁？现在两个小孩？
哦，一个昨天刚2岁，然后一个才7个多月。
那你以后会让他们往这个篮球的路上走，一男一女嘛，正好一个男篮一个女篮。
我是觉得打球可能有点辛苦啦，除非他的先天条件很好，可以长到180、190，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爸爸身高这么矮，所以还是选择他们所喜欢的。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也不排斥啦，也不会去阻止他。
是，那在未来，他们如果往这地方发展，你会希望一直打到球，直到他们可以真正的有记忆的在看到你比赛，然后也许他们自己也开始打以你模仿为对象吗？
我当然会希望能够打到，就是他们就是知道，然后就是很长大一点，然后看到就是爸爸打球是就是真正懂篮球的时候，也不是说懂篮球，就是稍微再大一点，可以知道稍微比较认知比较明白，然后知道爸爸的工作是打球，而不是每次跟他说爸爸去上班，他就上班打球，就是好像是去玩一样那种感觉。对 对, 對，而是让他们就觉得说是爸爸真的是去工作，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知道说，打球不是说很轻松，但是如果他之后也要打球的话，就不会阻止他们啦，就是希望他们看到我打球
的。的确，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打篮球出来共同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就是让职业篮球的运动啊，这个工作当做一个让大家在这个社会上面，可能大家不会去看低或看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跟一个篮球的运动啊。那在最后两个问题啊，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在现在的篮球职业篮球的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是分 T1 跟 P League。那你有没有特别想竞争的对象在霹雳联盟里面？
竞争的对象，我觉得像一些不错的球员，就是在我这位置上面不错的球员，像国豪啊、阿吉啊，就是这些年轻的球员都刚好就是跟我们不同的联盟，然后像是双赢家兄弟嘛，对不对？对，这些每个队的后卫方面都是算不错的，很不错的球员，然后就是因为可能这两是分了两个联盟，所以都没有机会，就是可以在场上，一起对决或者是交流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就希望有哪一天可以，就是期待这一天这样。
好极了，好极了。那在今年有没有什么目标跟计划？
其实今年的目标，希望球队能够打进冠亚军赛。然后拿下冠军的
OK， 好极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跟方向了。不过我相信小安，你带领球队的一个能力跟在这个场上的影响力，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绝对是非常具有可能性的一个最后的结局跟目标啊。那在我们节目今天访问到最后结束之前呢，依照惯例啊，有一些球迷想问你的问题，我在这边呢先稍微提出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由 Harvey0616 所提出来的，就是呢，希望小安说出一个跟 Cousins 一起打球的缺点。
缺点啊，其实这个缺点应该是说我的缺点吧，因为我知道大家就是
不是那个介绍球员，他是最后一个出来
啊，不是
，因为以前都是你最后一个出来
嘛，这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我第一个出场，我也觉得也没关系。
OK，
对。就是反而是缺点是我自己的缺点啦，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觉得说，大家都是想要来看 Cousins 打球的嘛，所以在比赛方面，我就真的是会一直不断的把球往他那边去送。对对对对，所以会有很多，所以有人会问我说，怎么变得就是好像，就是该是你攻击的时候不攻击了？我就觉得，就大家想要看，就是来看 Cousins 的嘛，怎么会一直把球权抢走了呢？对，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缺点啊，但是。应该是要有时候在要想着是要往球队赢球的方向想，
对，
目标才是对的，对对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unnamed KP 001所问的问题啊，他说季后赛最不想碰到的队伍是，
最不想碰到，其实现在每个队都很接近，你说真的不、最不想碰到哪个队？这个没有一定是哪个队，你即使是最后目前最后一名的球队来讲，其实他到后面如果状态跟磨合度阵容都磨合好了，其实都每一支都是不好打的队的球队，所以你说现在最不想碰到的，我觉得我每一队都不想碰到，我就是想
直接拿冠军，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这个我也想同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接下一个问题呢是 Lim I Chin。2004所问的问题，请问小安，如果回首到过去 SBL 跟这几年的 T1， 自己最喜欢自己的哪一年的心态跟身体的状况？
我觉得应该是今年这时候，我是最，因为这个时间点，刚之前的话就是很多在球场上很多经验比较不足的地方都没有去成长，那到现在，我觉得很多地方。经验上跟一些心态上，我觉得都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了。然后再加上今年又不太一样的是，原本都待在台啤，就原的球队，然后现在突然来到新的队伍，我觉得今年也是让我又学习到一些，如果到了新球队之后，会有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事，
不一样的组合，不一样的化学作用。
对，所以我又学习到了这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今年。就在整个，回首过去，我觉得目前是现在这个阶段是算是都是最喜欢自己的一年吧。
好极了，因为呢，今年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就是今天是合约年。
哦，对对对。
对，要为自己的未来再努力打拼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是 Good Luck Chen 所问的，最想和谁同一队？从来没有同队过。
没同队过的。肯定，如果是我，我也会选 Howard 吧，因为毕竟有谁不想要跟一个NBA 球员同队？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梦想吧，或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会选择 Howard。而且毕竟去年他们又去年来 T1 联盟打球，所以我觉得是离我最近的时候，但是没有办法同队，我觉得蛮可惜的。
好极了，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的问题我都已经问了。那如果呢，在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跟小安来这个互相切磋一下，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下面留言，那我们也会转交给小安，也许得到一些在未来的一些答案。那今天也谢谢小安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
那在未来呢，也希望这个小安可以打出更棒、更好的一个成绩，让你的目标今年可以达成最后的结果。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